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昨天就跟大家讲到异端了哈，认识异端。今天我想就讲一些昨天讲到一些的团体嘛，一些比如像这个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呐、东方闪电全能神呐、还有这个新天地啊、统一教啊、摩门教啊、成功神学啊，这些都是异端哈。今天我还想跟大家继续分享异端的，比如像什么呢，比如像一些极端的灵恩派，其实也是可以算作是异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些的我们所谓的极端灵恩派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如果你不说方言就是你不得救了啊，就代表你没有重生。这是一个非常不合圣经的一个说法，或者是完全违背神的真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违背了什么，抵触什么教真理，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义，那么我们信了主，我们就神的生命到我们里头，圣灵内住，我们就重生了，那我们就是得救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讲的。当然得救这件事本身它不是一秒钟的事，不是一个时刻的事，得救是一生的事啊，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东西，它不是说我从信主的那一刻就叫做我得救，其实不是的。我们今天对得救的这个定义呢，其实我们并没有搞得很清楚。但是今天这个不是我的重点啊，重点是在于说，我们真正的重生了呢，不是每一个圣经给我们看见，不是每一个重生的人都能够说方言的。因为你重生了，你就肯定是得救的嘛，你不重生，人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是主耶稣亲口说的，对尼哥底母说得很清楚。你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不能见神的国，那肯定就是不得救的嘛，这个不用说啊，这个圣经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么但是问题是，是不是重生了的人都一定要说方言呢？不是的嘛。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方言只是圣灵的恩赐的其中的一种。而这个恩赐，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说到，说这一个恩赐呢，如果比起先知讲道来讲呢，对于教会的造就啊，说方言的恩赐对于教会的造就呢，反而是比较小的。如果这个人说方言又没有人能够翻出来的呢，你最好在教会里就不要说啊。那所以呢，说方言的恩赐不是第一，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第二呢，不是说对于整个教会的聚会的时候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有人强调说你必须说方言，你不说方言就代表你不得救，你不说方言就代表你不重生，这本身它就是一个违背基要真理啊，对这重生还要对因信称义的这一个抵触。那对基要真理的抵触的话，那它就很明显就是异端嘛，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另外一个异端的，我们可能讲到的一个就呼喊派吧，或者叫做李长寿的那个所谓的呼喊派，或者叫召会。为什么说呼喊派本身在国内呢盛行过一段时间啊，他们就被定为异端的，其实大家都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因为他们的确有很多是完全是不合圣经的地方。那么李长寿的召会呢，曾经他们想要跟呼喊派切割的清楚一点啊，当然也可能他们不是一伙的，但不管怎么说，李长寿的召会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呢，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我们也普遍认为它是异端。他的这个原因在哪儿？是因为李长寿他写过一本《基督论》，他自己哈、在弄了一个《基督论》出来，在他的《基督论》里面，他讲过，他说他认为基督耶稣是被造的，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抵触基要真理，因为你一旦说耶稣基督是被造的，那他就不是神了，因为神不是被造的。你要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但他又是完完全全的神，因为他是圣灵感孕的，他不是人怀的孕，你明白吗？所以那么主耶稣他的神性是 不可置疑的。如任何对主耶稣的神性有质疑的都是异端。那么所以为什么李长寿他和他的召会后来被认为是异端的，是因为他自己一直都坚持他的这个看法，一直到他死，他也没有再任何改过啊。那么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一些比较出名的基督徒的牧师啊，就比如一位姓林的弟兄啊，那个他的名字里面有羔羊的那个字眼儿，还有一位姓唐的一位弟兄，当然这些的弟兄们，我不是说他们如何了，就是他们都两位是比较稍微有一点属灵分量的，而且对神的话语真的是很郑重的，他们都写过文章来驳斥，说到说李长寿的他的基督论呢是有严重的问题。那我也看过啊，就李长寿他底下的人写过反驳的文章，我看了他写了一堆希腊文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我都看了啊，就看得云山雾罩的，但是我其实看得明白，因为我懂的语言已经很多了，虽然希腊文不是我的这个强项，或者说到目前为止我其实没有完全能够看得懂希腊文，但是查字典嘛，对，而且希伯来文对于我来讲现在已经是基本上掌握的还是不错的。在他所讲的那些东西上面呢，我就发现他到最后也没讲出来到底基督不是被造，基督是神，他完全没有办法能够澄清李长寿这一点，就洗地你都洗不白。那么这件事情呢，所以为什么李长寿的召会被认为是异端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其他的至于其他那些细节细枝末节我就不说了哈，各种各样的争论，因为你知道这华人教会里面就是我们的教会的分裂啊，这个基督徒之间的这互相的指责攻伐人身攻击，实在是我觉得除了让仇敌很高兴以外，最难过的应该是我们的主吧，我觉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这些的，当我们去辨别异端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几个特点哈，我们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异端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个人崇拜，就任何的异端它一定有一个所谓教主或者是一个什么神的代言人或者是什么所谓的先知，整个教会都听他的解经，他的讲道，他的这个观点无疑最正确的哈，别人都得听他的，别的都不是哈。而且他这个人呢是有无上的，甚至有无上的权威啊。情况已经基本上来讲，已经很有可能哈，已经是异端的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就是注重权威，他是要求会众无条件的服从。你知道，任何要求你无条件服从的一个教会哈，这个都已经是走到异端的这个边缘了。或者说他肯定很有可能自己已经是异端了，因为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无条件服从，连神都不这样要求我们，你一个人受造之物，我不管你是再有名的什么牧师教会的领袖，你再了不起，你都不能要求教会的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是无条件的服从你，你以为你比神还大吗？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违背圣经的东西啊！因为神，你看到神造人的时候，他是给我们自由意志的，是给我们有选择的，他甚至让我们能够选择，你可以有选择吃生命树的果子。神说的很清楚啊，二章，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什么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说的很清楚啊，创世纪二章。那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个各样树上的果子包括生命树，包括，所以其实神是给人一个选择，你是可以选择生命树的果子来吃的，但是很可惜，人没有选择神想要他选的，没有选择神心意当中选的，他却选择了堕落，选择了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没有不给你选择吧。看到其实神不是想要控制我们，神从来不需要控制我们，因为这个世界上神他太大了，他要控制我们太简单了，他造我，如果他想要控制我们的话，让我们绝对服从的话，他根本不需要给我们自由意志，把我们造成绝对服从就完了。所以不是神做事的原则，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的异端特别喜欢无条件服从，所以他是注重权威，而且是等级森严的，并且组织相当严密的，所有的异端都是等级森严，组织严密。 并且什么呢，它是硬性要规定你要所谓的奉献要捐款的，是要求你在金钱上必须要支持他的，有点像收税似的哈，他要求你必须要捐多少多少多少啊，你必须硬性规定你必须要给教会所谓奉献的哈。那么这个都是异端的一些的特征，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既然是异端，它没有真理在它的里面，它是违背真理的，那它必须要维持它自己的运转，因为它得不着神的祝福嘛。异端是不会有神的祝福的，那么它自己要维持，它必然通过肉体世界的手段来辖制它的会众，因为这个就有点像什么税吏一样，你的税基越多，你所收的税就越重了，你的那个金钱的支持力就越大嘛。所以这你也可以理解，你敬钱作为这股得力的门道。这是第五个特点，藏头露尾，不是真名。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找你啊，弟兄姐妹来我们这边看看吧，来我们这边聚个会嘛，他找你去的时候，但是你问他你叫什么，你们那个是什么教会啊，他又不告诉你，不直接告诉你教会的名字啊。像那个新天地，他经常都是拉你去啊，我跟你查个经，我跟你一起读圣经嘛，但他绝不告诉你他那个团体或者他教会的名字。这个就有严重的问题，就很有可能他是异端啊。还有一些比如像假意关心啊，单独找你查经的，而且查经的时候特别喜欢跟你一同来读启示录啊，我跟你讲啊，弟兄姐妹特别要留意了啊，几乎 90% 以上的异端都特别喜欢跟这个基督徒分享他们那个版本的启示录或者他们那个解释的启示录。你知道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我认为哈，除了创世纪以外最难的一卷书。为什么我说除了创世纪以外最难的一卷书，因为其实创世纪是非常难的一卷书，因为里面有很多最基要的真理都在创世纪里面，我只能以后有时间慢慢跟大家分享吧。但是启示录呢，那个是除了创世纪以外最难的一卷书，它比创世纪还难。为什么呢？是因为启示录里很多预言的东西到现在都还没实现呢，所以预言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指着什么时候说的，它到底指的是什么说的。当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怎么样，随便人给你一个答案，你都可以把它当作是标准答案嘛。当他想骗你的时候，他告诉你说这启示录是这么解释的，因为你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你也没办法说他不是嘛。所以启示录是最容易作假的，就是最容易忽悠人的都是启示录啊。很多异端都是知道你是基督徒赶紧拉你啊，弟兄来来我，或者姐妹来来我跟你一同读经，你看啊，就开始读启示录了因为启示录到目前为止有很多的东西是你还没有标准答案，或者是你还不知道到底是否真的是指着某一些。虽然今天我们对启示录，你看解经书哈，解释启示录的版本多如牛毛，有很多个版本，但是都莫衷一是。因为什么？神的很多的预言是到了他真正显现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事情真正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用这个礼拜用了两堂时间哈，今天和昨天，盼望大家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好好读神的话语，求主保守我们。当我们遇见异端的时候呢，真的要赶紧的就跟他们切割，远远的要逃避哈，就不要再跟他们有多的接触，不要试图跟他们辩论。因为什么？很多的异端他们是已经受过训练专门针对我们基督徒的哈，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警醒哈。
战胜仇敌。